第78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已经在星期二落幕。在今年大会期间，一共有11个友邦替台湾发声，以敦促联合国体系接纳台湾，总数和上届相同。下面请听报道。在纽约举行的第78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已经在26号落幕。今年一共有11个台湾友邦声援台湾，而友邦梵蒂冈则依循往例并未作出声援。在这次大会中，马绍尔总统柯布亚直言话，联合国官僚长期坚持对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错误诠释，运用受政治力影响的结论，不给联合国和台湾人民及其民主有任何明确往来。他说，我们必须有勇气认清现实，将这种过时的信条掉入历史的坟墓。而危地马拉、白流等友邦亦响应台湾的诉求，在联大辩论期间呼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捷克总统帕维尔则谴责中共在台海升高紧张情势的军事行动，如同去年美国和欧盟在联大总辩论提及的台海议题。近年来，由于中共频频加强对台军事施压，不断派遣舰机侵扰台湾周边海空域，令台海局势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未平之际备受关注。另一方面，在去年9月，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未在联大总辩论替台湾仗义执言，并在今年3月转向承认北京当局，结束和中华民国超过80年的邦谊，这个令台湾友邦数量减至13国。联大期间，除了有台湾友邦在总辩论发言挺台湾，有些亦以联名或个别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参与递函等方式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体系。上个星期，台湾总统蔡英文、驻美国代表萧美琴亦分别以录影演说和对话的方式参与纽约非营利组织 KingCordia 年度峰会，呼吁国际社会合作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以反制中共对台湾的施压。星期二，为了消除美国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行为，拜登政府发布公告，将3家中国公司进一步列入涉及维吾尔人强迫劳动的实体单位。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国土安全部宣布，为了防止强迫劳动行为出现在美国供应链中，有3家中国纺织品制造商将因其在生产线中使用强迫劳动力而被禁止向美国入口产品。这3家公司分别是新疆众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天山羊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和新疆天棉基业纺织有限公司。美国情报部门相信，这3家总部位于新疆的公司正持续和中共当局合作，在新疆地区劳役和进一步迫害穆斯林少数群体。根据拜登总统于2021年12月签署的这项维吾尔族强迫劳动预防法，除非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专员能够提供明确并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这些产品不是使用强迫劳动力生产，否则该禁令仍然有效。国土安全部说，从9月27号起，3家公司的产品都将被限制进入美国，并指出这些公司参与了针对中共的被迫害群体成员，包括维吾尔少数民族的商业实践。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亦在声明里面说，我们不容忍那些企业使用强迫劳动为了谋取利润而侵犯人权。在这个同时，同一日，美国国务院亦宣布对美国政府2021年发布的更新版新疆供应链工商资讯公布进行增订。国务院发言人说，这次增订是由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及劳工部联合进行的，旨在让人 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疆持续的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以及在当地普遍使用强迫劳动力的证据。今年11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将在旧金山举行之际，外界关注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会出席在美国的峰会。对此，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星期二说，中方正在与各方保持沟通，会适时发布相关消息。而另一方面，受到制裁的香港特首李家超当日则说，他还在等待美国的邀请，直至目前他还未收到邀请函。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中共外交部部长王毅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关于习近平是否会出席 APEC 峰会的问题。王毅对此说，中方从不缺席参与重要的多边论坛，我们正在与各方保持联系，并会适时发布公告。过去两个星期，王毅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并由中共副主席韩正代为参加。这个亦令外界质疑，习近平是否会亲自出席今年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这场峰会。近期中国政局持续动荡，随着前外交部长秦刚落台，中共一批军头失踪，包括火箭军原司令李玉超等火箭军高层，现任和前任防长李尚福和魏凤和，甚至军委有一半人传出被查。而王毅之前亦失踪一个星期，多方消息指出，王毅因为他在金砖峰会期间安排习近平的外事活动出了错，激怒了习近平。蔡奇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对王毅提出了极其严厉的批评，而熟知中共政情的自由派法学家袁鸿兵亦对大纪元说，从国内的信息来源披露，王毅对其犯的错误痛哭流涕，在检查里面将自己闹到一文不值，做出了极其深刻的检查先过了关。另一方面，香港亦是 APEC 组织成员，不过香港特首李家超星期二对媒体说，到目前为止他还未收到 APEC 的邀请。由于李家超因为在2020年协助中共制定并推行港版国安法，镇压香港民主而受到美国的制裁，目前美国国内和议会持续有呼声反映应该拒绝让香港特首李家超前往美国参加。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正在非洲进行访问，9月26号他说，美国不会要求非洲国家在美中之间选边企。之前他曾经对中共在非洲扩大其军事和经济足迹表达担忧。下面请听报道。奥斯汀此行访问非洲，旨在强调美国致力于建立和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安全伙伴关系，并促进非洲主导的倡议和区域解决安全问题的方案。据五角大楼星期二公布的新闻发布会记录，奥斯汀结束东非国家吉布提的访问之后，被随行记者问到，有人担忧中共在吉布提的存在与美国更接近了，吉布提是否愿意采取措施缓解美国的担忧呢？奥斯汀说，他和吉布提领导人大多数在讨论对吉布提和美国双方都非常重要的事，而这些讨论就占去了大部分时间，没有特别去讲中共的相关议题。奥斯汀提到，各国在和美国合作的时候都会看到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的价值，而他感谢吉布提对于美国长期驻军的支持和款待，并再次强调说没有时间专注在讨论中共。吉布提被中共视为重要盟友，不单止是中共一带一路倡议重要的一环，中共军队亦在吉布提建有驻吉布提保障基地，这个让美国及西方国家相当担忧，认为中共恐怕扩大在海外的军事基地和后勤设施，以支持共军的军力投射。奥斯汀访问安哥拉的时候又再次表示，我们不会要求人在一个国家或另一个国家之间进行选择， 我们只会向他们展示与美国合作的价值。中共持续增强在非洲的影响力，美国官员多次警示中共和俄罗斯在非洲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奥斯丁日前指出，中共正在扩大其军事和经济足迹，并寻求在非洲建立基地，破坏美国与非洲人民、政府和军队的关系。在这个同时，俄罗斯正在兜售廉价武器并支持雇佣军。他说，我们致力于确保非洲享有国际规则和规范的保护，以促进我们所有人的安全和繁荣。这个让非洲国家能够明确的选择合作伙伴。美国国会众议长海文·麦卡锡9月26号晚就对总统拜登的弹劾调查进展召开记者会。他说，国会获得的银行记录显示，拜登位于特拉华的家庭住址曾经在2019年接收过多笔来自中国的汇款。下面请听报道。众议院共和党人已经获得拜登家庭的转账记录，他们透露总统拜登说他的屋企人没有从中国捞钱，但他的仔亨特将拜登在特拉华州的家庭住址列为两笔2019年中国银行电汇的收件地址。当时拜登正在竞选总统。众议院监督委员会通过全票获得的财务记录显示，亨特在2019年收到了两笔来自中国的电汇，金额分别为25万美元和1万美元，其中至少一笔付款来自其中国生意伙伴渤海华美公司首席执行官李长生。监督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默在一份新闻稿里面说，2020年拜登话给美国人听，他的屋企人从未从中国拿钱。今年较早的时候，我们已经证明这个是一个谎言。现在我们知道来自北京的两封电汇将拜登在威尔明顿的家列为接收人地址，当时他正在竞选美国总统。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在美东时间28号上午10点将举行首次针对总统拜登弹劾调查的听证会。科默说，听证会将对弹劾调查进行评估，并提供至目前为止在调查拜登家族财务状况过程中发现的所有证据。声明说，国会有责任对拜登涉嫌腐败展开弹劾调查。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9月12号宣布，已经指示监督与问责委员会牵头启动对拜登的弹劾调查。司法委员会和筹款委员会参与。这三个委员会随后发布的一份声明说，自1月份以来，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司法委员会和筹款委员会发现了大量证据，表明拜登为其家人的经济利益而滥用公职。证据包括几千页的财务记录、电子邮件、短信、举报人的证词，以及对拜登的家族商业伙伴的采访记录。白宫发言人伊恩·萨姆斯12号反驳此举是最糟糕的极端政治。19号他说，共和党想用政治噱头以分散外界对共和党执政无能的注意力。美国宪法赋权国会以叛国、受贿和其他严重政治罪行和轻微不当行为弹劾包括总统在内的联邦官员。弹劾总统需要众议院以过半支持通过弹劾条款，以及参议院以三分之二以上支持予以批准。这节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